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抱怨心和安逸心，担任神韵演出安保协调人16年，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但直到半年后师父在法兰克福给我们讲法时，我才开始修炼。1999年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我才修炼一年，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怨恨心。当我看到电视上迫害的画面时，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心想，为什么这么纯洁美好的功法会受到迫害？为什么修炼人不能在公共场合继续信仰大法，而且遭受迫害？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发生，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让我学法练功呢？当时我还缺乏更深入的理解，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执着。2007年神韵晚会第一次来到德国，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坐在一起讨论如何面对这个新项目。当谈到由谁来为艺术家和神韵艺术团的车辆提供安全保护时，总协调人看着我说，你是警察，你最了解这种事情，你来做吧。他的语气非常肯定，我的抱怨心和安逸心又冒出来，心想，我们有那么多讲真相的事情要做，前不久又刚成立了天国乐团，得经常出门，现在还多了这个任务。可没过多久，我又想，师父都借总协调人的嘴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还抱怨什么呢？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抱怨这颗执着心，但起初我也没有想一想，是我自己在给自己的内心压力，从而使它变得更沉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如果我连这颗隐藏的抱怨心和这些东西都放不下，那么我离最低的果位到底还有多远？还有其他我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吗？抱怨之心是根本的执着吗？还是有更深的执着呢？我还能修炼吗？我还能达到修炼的终极目标吗？我第一次产生了怀疑。不过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另一段话，说这个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练功真了不得，说这个人有了求道之心想要修炼，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这么苦他还没有灭掉他的本性，他还要修炼返回去。这使我再次鼓起勇气继续修炼，不放弃，以神韵的安全为己任，与神韵一起直接助师救度众生。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让我抱怨的根本的执着是什么呢？在随后的岁月里，各种事件感悟以及与同修的交流都鼓励着我继续修炼。然而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这颗抱怨的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它变得越来越弱，但还是会出现。有一年神韵在法兰克福演出时，原本提供给保安人员的休息室突然需要用于乐团排练，保证神韵演出顺利进行是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不得不换个地方，唯一的问题是转移到哪去呢？当时由于整体形势所限，没有其他房间可供使用，起初我们想在门厅会合一起学法， 但是不行，因为那里的旅馆老板不愿意把地方免费提供给我们。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我还是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的想法是，我们需要一个学法、讨论和吃饭的地方。既然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我们就到室外去找。然而，当时是冬天，天气相当寒冷，条件所限，楼房外面一部分有顶棚，我们不至于直接站在风雨中。可是，一些学员抱怨这种情况，说我们站在寒风中，会让人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虽然只有剧院的工作人员能看到我们在后面，认为这是不可行的，等等。这时，我的抱怨心又冒出来了。我心想，连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能做好神韵的工作呢？再说，我们也应该把事情做好。于是我停下来，思考了一下，对出现这种情况向同修表示歉意，同时也指出，神韵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尊敬的师父直接通过神韵救度众生。经此一说，同修们都平静下来，不再抱怨了。然而，我还没有意识到，同修们表现出来的正是我的执着。我思考着，这颗抱怨之心就是最根本的执着吗？还是只是看得见的部分？是否还有别的什么？然后我想起了转法轮中的一段话，回家拜佛，心里念叨，你怎么不管我呀？帮我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吧。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解决了你还怎么长功，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长功才是关键。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师父为每个修炼者都安排了修炼的每一步，而我却错过了许多提高心性的机会。当我们在2022年再次举办神韵演出时，在进出剧院方面，仍有许多跟与中共病毒有关的限制。在与剧院管理层的初步商讨中，我们被告知必须自己进行入场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卡、抗原检测，必要时还需进行自我检测。不这样做不行，因为他们在那个期间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这次抱怨之心再次冒出来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现在还得增派更多人手来做这些检查，但就在那时，我至少意识到这一点，并立即改变了想法，因为这关系到提高心性。由于我们位于北威州的一个人口密集区，外国人比例很高，为了避免在入场检查时出现语言障碍，最好由一个会讲不同语言的团队来进行入场检查。于是，我们团队迅速会面，明确了谁会说哪种语言，以及必要时谁可以在入场前进行抗原检测。由于其他同修没有进行抗原检测的授权和必要的经验，我接手了这部分工作。此外，我还向一位当地同修打听了帐篷的事，这样我们在进行抗原检测时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比较快地组织了起来。最后，我们能够在入场检查使用英语、中文、越南语、俄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等外语，这样就可以迅速而顺利地进行入场检查。那天晚上，我意识到同修的知识和他们的付出是多么宝贵，抱怨之心没有再浮现，至少在那个剧院是这样的。相反，我的心中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力量，那就是对所有同修的珍惜。由于在执行神韵任务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困难，因此协调好迅速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很重要。根据我的认识，出现的困难大多与提高心性紧密相关。今年神韵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城市，当地的同修一直希望神韵能来，但每次都遇到障碍，要么是剧场无法满足特定的巡演日程，要么是本来有演出日期但让给了更大的城市，等等。 这也是神韵第一次在那里演出，一切都是新的。在与技术总监进行初步讨论时，他向我指出，我们必须在黑暗场景时遮住15个紧急出口的照明标志。出于安全考虑，消防人员坚持不能用铝箔覆盖这些发光指示牌，因此同修们必须相互配合，在暗场的时候同时遮住这些发光的指示牌。然而神韵只有12块板可以用，所以我们必须再做3个，或者从其他地方弄来。随后一位同修询问剧院技术部，可以找到黑色的板，但不能加长。由于一些紧急出口标志是挂在墙上的，而不是挂在门上，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些额外的板来遮挡它们。技术主管在公共信息平台上发送了必须遮挡紧急出口标志的时间。随后，我们共同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演出中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神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提高心境的机会。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神韵艺术家和所有工作人员那里学到，我们尊敬的师父是如何带领神韵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办好神韵。因此，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尽管我错过了很多提高心境的机会，但我仍然很珍惜为神韵工作，并期待着即将到来的2024年的巡演。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当的话，请大家慈悲指正，让我们一起走好最后的路，珍惜彼此。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实修自己，在巴黎办天梯书店的修炼体会，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法国大法弟子，1994年来法国，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一部分，找到大法。1994年，我来到法国陪同先生读博士。1998年12月底，我们全额贷款买下了一家店，由我来经营。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钱雇人帮忙，心中一点底都没有。那时的心理压力和神经紧张几乎达到了极限。那种压力非常痛苦，我渴望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每天只想着挣钱挣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念促成了机缘，一位国内来的大法弟子送给我一本《转法轮》。1999年3月2日那天，我读完了最后一页，合上书后，我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修炼法轮功了。我每天不管工作有多累，多晚结束，我都会练完五套功法再睡觉。1999年7月份，我在巴黎参加第一次欧洲法会时，才知道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从那以后，我主动参与了很多项目，加入了正实法的行列。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建立了练功点，成立了学法小组，到街上征签反迫害。我利用业余时间做项目、写文章。所有的周末，我都在做反迫害的事情，每天都是精神十足，很踏实。 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完全跳出了为了挣钱而活着的桎梏中。第二部分，开办天梯书店，修去争斗心。2021年初，纽约天梯书店总部和我们交流，师父正法走到今天，将会有大量有缘人得法修炼，希望巴黎能开办一个天梯书店实体店。我们回顾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的，可是主流就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书店里有书，有练功点儿，法身带着他去找，一个是通过法会和我们学员自己的感受讲给亲人，主要是这两种方式，来的人比较多，质量高。我们认识到办书店符合师父的法理，于是我们四位同修一商量，首先我们成立了一个常人形式的协会，取名法国天梯中心。我们四人各有分工，由我牵头任协会主席。协会成立后，首先要找到一家银行开户，我就在自家所在银行与经理约会谈开户事宜。我和他的两次约会都是在最后要见面的当天被取消，理由是有突发事件。第一次我表示理解，第二次就心里起了争斗心。我对他说，既然你这么忙，那我就换一家银行开户吧，不用再约下次了。然后我就面露不悦地离开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是为救人的项目来申请开户，而完全用常人心来对待这件事了。接下来连着找了三家银行，都没有人愿意给我们开户，他们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你既然是协会主席，就应该在你自己的私人账户所在银行开户，否则我们还要调查你的信誉背景等，很麻烦。遭到头两家银行拒绝时，我还没有醒悟，当第三家银行也拒绝后，我意识到是自己做错了。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应和一个常人赌气，从修炼上看，我只是因为自己的约会被推迟，就起了常人的争面子心，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做好天梯书店？我向内找，还看到了自己虽然每天都能坚持学法练功，可是在处事上，特别是当对方不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的时候，似乎自己就可以不用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这是典型的不实修。意识到是自己在修炼上出了问题后，我又回到最先的那家银行，那位经理面露不悦地说，你不是说要去其他银行了吗？我说出了其他银行不接受的理由后，他说，那都是他们的借口。我心里明白，他说的对，那几家银行的拒绝是师父点化我要注意实修。如果那三家银行中有一家接受了我们的开户申请，我都会错过这次反思的机会，枉费了师父的点化。感谢师父在书店刚刚起步时就让我看到不实修的结果，一旦书店运作起来，一定还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做大法的事情，一定会被邪恶干扰。我很平静地对这位经理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忙在这里开户。他很不客气地说，尽管你们是协会，银行不会接受你们提出管理费优惠等请求。我告诫自己不要在利益上与人争斗，于是我笑着对他说，我可以接受他的条件。几个月过去了，银行迟迟不给开户通知。我想，也许是师父看我是否有决心修去争斗心，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宽容心。总之，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提高的机会。我一直耐心地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终于等到了签合同的那一天。见面时， 这位银行经理态度和蔼地对我说，考虑到你们是协会，不会有太多的钱，我给你们争取到最低管理费用等优惠。我真切地体会到去掉争斗心后的美妙。第三部分，师傅的保护。一次在咨询会计有关书店账目事宜中，他谈到法国的法律规定，协会的负责人不能拿工资，只能是义务工作。这个消息让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不悦。其实我答应和大家一起做书店时，就没打算会挣工资。可是从会计嘴里说出来，我的心里有些不舒服呢。回家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感到沮丧，怎么越修越回去了？今天我在做着能直接和众生结缘的天梯书店的工作，为什么会计的一句话就让我动心了呢？向内找，我看到了那颗不平的心，妒忌心。那些年我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参与反迫害的项目，不求回报，是因为周围的同修都是这样做，我也能做到。现在很多的项目都可以给参与的同修付工资了，特别是当自己面临将要领取很少的一点退休金的情况下，这颗让自己感到不平的心，利益心就暴露出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中说，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以前我参加正实法的项目，从表面上看，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在付出，其实有随大溜的因素。我很感谢师父在办书店的起步过程中，让我看到了自己对利益的执着，一定要修掉它。在查找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了在自己的修炼路上，每一步都是师父在看护，有时甚至是显神迹。我家开的那个小店，并没有因为我经常外出参加各种反迫害的活动而受到影响，相反的，我已经还清了所有贷款。为了更多更好的做正实法的项目，我们搬到巴黎，因房产增值，我们的小店卖掉后，那笔钱正好可以买下我在巴黎的这套住房。这一切都是在我完全没有想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我对师父升起了无限的感恩。第四部分，无私的捐助。我们办天梯书店并非白手起家，一开始就有一位同修主动提供了这个低租金店面，这是天梯书店收到的第一笔捐助。还有另一位同修捐助了价值上万欧元的印有大法字样的服装和打坐垫，出售后这部分销售额成为书店的第一桶金。后来也有法国同修捐助我们现金和其他物品，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修在付订购的书费里附上他们的捐款。这些同修们的举动让我们非常感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办好书店也是同修们的共同愿望。第五部分，结缘的场所。天梯书店开业的第一天，我们邀请了法国新唐人电视台到现场做了开业报道。没想到一对在中国大陆的同修看到了这条消息后，立刻通知了他们在法国读书的女儿。于是第一位来购书的顾客竟然是这位大陆留学生同修，他高兴地请了一套师父在各地的讲法。 还有机会参加了我们在天梯书店举办的第一期法轮大法九讲班，还有一位居住在法国东部地区的台湾籍女同修，她一直在家独修。她看了新唐人的报道后，参加了第一期九讲班，从此走出来和大家一起修炼弘法和讲真相，还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练功点。在书店开业的当月，我们就在书店里组织了师父讲法九讲班。到目前为止，中文班和法文班已经办了十次，每一次我们都会邀请老学员一起参加，以利于和新学员在法上交流。我们书店开业两年来，共卖出4000多本大法书，向欧洲同修寄出了200多个邮包。最远处的是一位居住在非洲乌干达的同修，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同修们的肯定和欢迎。特别是神韵在法国巡演期间，我们天梯书店在现场卖书，这两年一共卖出了近1500本转法轮，为这些有缘人高兴。今后我会继续做好天梯书店的工作，更好的要实修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修炼上提高自己才能救度众生，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那时我只有15岁，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些经验和体悟。我写这篇交流文章的目的不是报告我在做事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与大家交流我最近的一些修炼体悟。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经常听到其他同修讲到不同的情况，比如对执着于做事的体会。但是当我自己真正在这个问题上过关时，那真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我体会到，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地停下脚步，静下来反思自己是怎么修炼的，是如何走在这条修炼路上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有时候我很容易陷入一种按部就班的套路，把为大法、为救度众生做的事情当成一种事情去完成。我认识到那会让我在修炼路上走错路，最后可能会很危险，也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真正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在师父给各地法会的多次贺词中，我也看到师父提到关于修好自己和学法的重要性的讲法。一直以来，我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担任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我总想着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常常想，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走入了只是为大法做事，而没有好好修好自己、静心学法的错误道路呢？旧势力不想让我们修炼成功，太容易就被带到歧途上去了。反之，我也多次体会到，当我把学法和练功放在首位时，一切就都变得容易多了。对我来说，这里有我需要修去的懒惰心、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的错误观念。一、
参与瑞典的神韵推广工作。在瑞典，我们在2020年初大瘟疫刚刚开始前不久举办过一次神韵演出，然后是今年5月再次举办。在神韵推广期间，我每天都会收到售票统计数据，我的心情中夹杂着担忧、快乐、兴奋或者沮丧。在所有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售票进展顺利。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支持神韵推广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自己的常人工作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又得到消息，我父亲在国外生病了，需要做手术，这让我情绪波动很大，同时又不知如何是好。我感觉那一切都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感觉有些事情是来干扰的。我就自己背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最后一切都很顺利，我父亲的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身体到今天一直很好。我也参与了神韵的各种推广活动，我的体会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时时刻刻的修炼心性是非常的重要，不要陷入到常人工作中去。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电脑前、在网页上和在社交媒体上，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像常人的工作，但我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的重要性。当我为神韵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并且从不觉得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从神韵中获得了能量加持。二，作为大法弟子还要有正行。我也经常提醒我自己，特别是在做其他项目时，除了要有正念，也要有正行。一次在瑞典一个大型活动中举办讲真相讲座时，一位学员提醒我说，设想这些人看到这个讲座时应该像看神韵演出一样，他们会留下来并认为哇真好。神韵演出期间的保安和后台我都做过，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完美。当我在其他项目中陷入了习惯性的套路或三心二意做事时，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像配合神韵那样正念正行的认真做事。我还参与了网络交工的活动，我们在大瘟疫期间开始怎么做，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极大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利用远程技术来向大规模的人群弘法。当然也有一些人注册了但是没有参加，不过他们会继续收到我们的提醒和参加下一次网络学工班的机会。我很高兴看到人们参加网络学工后给予积极的留言评论，截至今天已有500多人参加了我们的网络交工班。每次网络交工班开始前，看到人们在登录的情况，我总是会有很棒的感觉。有时的感觉就像在神韵演出开始前看到观众入场的那种喜悦。我认为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是克服了许多挑战才让网络交工班一直成功进行下来的。我对自己很满意，产生了自满的执着心，以为只要专心做好大法的工作就一切都好，这使得忽略其他事情，比如家里的卫生。我也没有太在意吃什么东西和睡眠多少，这肯定会影响我在做的重要事情，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或许在这方面有过一些极端的想法，现在我认为我们还在人类空间里，我们是需要注意这些事情的。我领悟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要留给未来的，所以正确的走好我们的修炼路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给常人的形象，以后我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后来当我学新经文醒醒时，我深刻地认识到我自己过去是以完全错误的角度去看待不同问题的。例如有关疫苗的问题，我虽然也听到过关于疫苗的其他认识， 但我没有真正从法上去听、去理解、去处理问题，这也让我在常人社会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误会。我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经历了病业关，最近一次是病业瞄准了我的左腿。对我来说，这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要更加注重自己的修炼。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所有点化和警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还一直挣扎于对智能手机的执着，这不仅仅是执着于在智能手机上查看社交媒体和新闻，而且还执着于拥有最新款、最独特的智能手机，这是显示心和求名之心。有一天，在我出去散步时，我手里拿着几乎全新的智能手机，我一边走路一边玩智能手机，突然不知怎么回事，我一失手，智能手机飞了出去，掉在了布满小石头子儿的路上，手机屏幕砸碎了。老实说，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震惊，不过因为手机屏幕上有保护膜，所以修复起来并不贵，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点化，告诉我不要在智能手机上浪费时间。三，珍惜修炼环境和同修。1998年，我15岁时就有了很好的机会开始修炼大法，当时我的父母都没有练功，那个时候我这个年纪的同修也并不多，我一直感受到来自很多同修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是很重要的。有时我做不到这一点，对其他同修没有正念。最后我认识到，当我看到其他同修的缺点时，其实那都是照出我自己的缺点的一面镜子。有一段时间，我对参加集体学法感到很大的阻力，很难描述，但那只是一种感觉。我那时认识到，那是思想业和干扰。现在，不管什么感觉，我都要去参加集体学法。我体会到，集体学法对我的修炼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四，对自己设定更高的要求。当我读了明慧网最近发表的三篇编辑部文章时，我非常感动。我回想起明慧编辑部2000年6月15日发布的，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的通知中，引用了师父关于明慧网的说法。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要看明慧网的态度。我也有很幸运的机会体验到1999年迫害前的修炼环境，那时虽然我还很小，但我确实体会到了修炼环境的纯净，大家都在精进修炼，提高心性，这也提醒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现在我需要对照那时的修炼，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在今后做得更好。明慧编辑部文章负责一文提到，在反迫害和澄清真相的过程中，海外的修炼环境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在这里，我觉得我只能从我自己做起，更加注重修炼我自己的心性，更加注意我对同修的每一念和言行。我只能从自己做起，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我本人也是瑞典佛学会的成员，当我读这几篇编辑部文章时，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老学员和佛学会成员所肩负的责任。即使我做大法的工作，也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提高心性的事，这是对所有修炼人的根本问题。负责文章中还指出，只有佛学会负责人首先对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负责，我们各地的修炼环境才能恢复，学员才能更重视修心，提高心性，做救人的事才能更有正面效果。明慧编辑部文章《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中发》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让我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视修心性。现在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飞快。我们在欧洲有很多重要的责任，我们要救度这个地区的众生。我期待着我能够修炼得更好，为救度这个地区的众生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